大家好，我叫王伟奇，是一名科研人员。我从牛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，然后在斯坦福大学做数据科学家。同时我也是一位用英语直接写作幻想类小说的华人作家。现在我也是一名创业者，在做的是基于我自己的小说系列的 IP 进行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创业。这是我的第三段分享。这里我想说一下我在跟美国警察和司法系统打交道的一些经历。我在第二段分享里面提到过，说美国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，特别是大学生阶段的，根据地域的不同，我遇到的美国大学生里面大多数都是没有所谓的什么公平、责任感、道德这种观念的，真的很不强。但是美国的警察在这方面确实是比这些人要好很多。目前为止，据我个人的经历，遇到的警察都还是不错的。他们会比较公正的去处理一些事情，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。我经常会去美国的酒吧这些地方，然后和当地的学生也好，居民也好，都还挺熟的。但是呢，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冲突之类的发生，然后经常会遇到这个跟种族歧视相关的东西。我这个人是不会退缩的，面对这种东西，所以到时候就会爆发冲突。我最激烈的时候就会牵扯到警察。我曾经就是叫过一次警察，因为在酒吧里面受到种族歧视，然后当时已经爆发了肢体冲突，然后我就把警察叫过来，然后警察就把他们铐出去了。所以这个警察在这方面处理事情还是不含糊的。我在路上如果找不到我想去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会直接去问警察，然后这时候这个警察呢，一般来说碰上他们如果不忙，他们都直接会开车把我带去，这样的热心人还是不少的。然后包括美国的普通居民，有时候我在路上问我说要去什么地方，他们如果是不麻烦的话，他们甚至宁愿绕一个小弯，他们都会愿意把我带过去，直接让我上车。所以古道热肠的人在美国还是挺多的。但是呢，也有些警察就不怎么地。我曾经有一次在晚上开车的时候，我在前面开，后面有一辆大 SUV 跟我跟的特别近，然后他那个灯就很高，他那个灯又很亮，直接照到我的后视镜上，让我看不清楚。所以我就要甩开他，我就快点，我就加速。结果加速没多久，那边就拉警灯了，就后面是一辆警车。然后下车来之后，他说我超速，我说你晃得我看不见，我为了安全我必须甩开你。但是他不吃这套，这怎么都不行。所以后来我知道，其实这些人每个月都有 quota， 他们是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，他们就必须得制造几个罚单出来。所以我就很不幸成了其中之一，也有这样的警察。这里就说到另一个事情，就是美国的法院。当时我不服，然后我要去告他，但是后面我一查，说得知说如果是我的第一个罚单，我可以直接把它 waive 掉，就不需要那么麻烦，直接就可以 waive 掉。然后具体的流程呢，就是因为没走过嘛，还是要走一遍。然后到了上庭那一天，我去到那个法庭，看见号里面有一堆人都在排着队，就是由于类似的理由需要要处理他们的这个交通罚单。然后轮到我的时候，那个法官看到我也是愣了一下，因为我所在的那个州华人并不多。然后他看到我之后，发现我好像不是本地人，然后就非常善解人意的降低语速，用非常缓慢的语气跟我说啊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这里是要做什么的？然后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这个罚单 waive 掉？说得很慢，就生怕我听不懂。我说 yes， 他说好，他说那 you're done， 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我当时我也愣了，我准备的说辞全都没用得上，就一个 yes 就结束了。然后那个罚单就 waive 掉了，是一张$90的罚单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大家好，我叫王伟奇，是一名科研人员。我从牛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，然后在斯坦福大学做数据科学家。同时我也是一位用英语直接写作幻想类小说的华人作家。现在我也是一名创业者，在做的是基于我自己的小说系列的 IP 进行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创业。这是我的第四段录音。前面说到我在东海岸的一个学校里面做博士后，然后当时呢，那个老板是一个挺奇葩的老板，人很好，但是呢沉迷游戏，所以科研做的并不是很好。我去之前他并没有跟我说这些，去之后发现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但是呢可惜就是科研做的不好，很快他没有 funding 了。所以我去东海岸做了不到一年，他就告诉我没有 funding 了，他都要离职了，所以项目组整个要关闭了，我就没地方待了。所以我就立刻需要找下一份工作，当时也不算工作吧，博士后。然后呢我就立刻就投了一下简历，然后很快就拿到了斯坦福的这个 offer， 然后我马上就 pack up 准备去斯坦福。我走的时候我想了一下，要飞过去还是开车过去，因为我还挺多东西的，飞过去的话根本装不了，所以最后决定开车过去。然后开车呢，本来是想叫几个朋友一起自驾游一圈，结果呢就在我之前的一段录音里面提到过，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责任感，这些东西比较差， 就一直没有给我定下这个时间，直到最后我都要走了，到底谁去谁不去还没定下，我一气之下我就干脆自己走了。所以我的行李也挺多的，就干脆就把车装满了。小轿车是一辆 Honda Accord， 是我在美国的第一辆车，然后当时把那辆车直接装满了，还得运不少去到斯坦福那边，然后我就自己开着那辆车满车的货物我就上路了。现在想想当时那是一个挺 reckless 的决定，因为我人生地不熟的，孤身一人就直接上路横穿美国开车，但是当时年轻嘛，就是不怕。我当时在路上的时候，这段路程是从美国的东北下到波士顿，然后进入纽约，然后再往下走到 DC 华盛顿，然后开始向西横穿整个美国中部，总计大概3500多个 mile， 也就是5000多公里。当时每天在路上开车的时间要10个小时，基本上就是起来之后开4个小时，吃顿饭，再开4个小时，再吃顿饭，再开2个小时，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，开到哪里算哪里，从当地找一个 motel 就住下，然后第二天继续开。所以我当时开得很快，总共这么长的路程，而且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路过华盛顿、纽约这边的时候，都会走走停停看一看。所以真正穿越最长的那一段的中部的那段路线的时候，我其实只用了2天多的时间就穿过来了，而且是我一个人开。这里我想说的是，这个中部的这个美国确实是一望无际的大荒野，跟这个电视有些纪录片里拍的一样。那是一条路，我记得当时是5号公路，总长是1000多迈吧，2000迈。然后我当时放上 GPS 的时候，就是上面会写着1000多迈，然后开一天之后还剩几百迈，第二天上路又是几百迈，然后再开1天左右啊，终于到了下一条路，一转过来又是几百迈。所以就是那条路是特别长，直接通向天际，然后有一段是很漂亮的，你感觉你就那条路的尽头就是天。所以那个美国的中部大荒野确实是个很壮观的地方。一路开下去，当时正好是感恩节，路上没有人，然后就我一辆车一直开到头，确实挺爽的，但是也挺危险的，就是如果出什么事情的话，葬身荒野也不会有人知道。所以就是这里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这个决定其实挺 reckless 的。2012年11月的感恩节期间，发生了另外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，就是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次龙卷风 Hurricane Sandy 登陆美国东海岸，登陆点恰好就是我原来在工作的附近。而我呢，因为要去斯坦福，所以阴差阳错的错过了这次飓风。这一段经历，我在下一段录音中分享。